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爆料一个娱乐圈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汪家卫的录音风波，应该说是之前就有说透露了一波不应该被人听到的谈话，结果今天呢又有报道说又有第二波也被透露出来了。那么说了什么呢？汪家卫他是一个香港著名的导演，他第一次执导大陆剧叫做《繁花》。目前爆发出来的编剧署名劳资纠纷，原因就是汪家卫呢和大陆的编剧秦雯一个月前啊被剧组前助理古二，本名叫做程俊年，但是大家都喜欢叫他为古二啊，结果他呢就公开了一连串的录音，指控两个人找枪手编剧，吐槽剧组多位明星。那么古二在一个月前呢就向剧组维权啊，他说他曾经深度的参与繁花的核心剧情创作，但是最后却只拿到了一个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月薪仅仅是3000元到6000元人民币，还要需要兼顾汪家卫的生活杂物，高强度的工作就加重了他的肌肉萎缩的症状。不过呢繁花剧组却对此澄清说啊，古二只是负责前期的资料的收集工作，并没有全程参与编剧。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古二呢就在社交平台曝光了7段非常劲爆的录音啊，总时长超过1个小时，内容是涵盖了剧组的会议记录、工作的交流，甚至是一些私人对话。其中汪家卫还有编剧秦雯吐槽演员的言论更是引发了舆论的哗然。比方说汪家卫说唐嫣太装了，说游本昌呢不是省油的灯，说陈道明啊是极品中的极品，阴阳同体。秦雯却说陈老师爱改剧本，但是呢又记不住长台词。那么两个人还拿演员金靖来开了一些低俗的玩笑，并且谈到他们想办个夏令营来收集年轻人的剧本灵感，秦雯还特别提到了陈坤、周迅就是这么做的，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啊，这个录音档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疑似秦雯还有他的助理许思瑶以炫耀的口气对汪家卫说，两个人袭警后呢被抓进了派出所，结果许思瑶声称自己认识很多警察。秦雯的丈夫王光丽也是联系到许思瑶的朋友，说两句话就把我们给捞出去了。那么这个录音内容呢就涉及到了疑似是秦雯自曝在上海袭警后用人脉脱身，被质疑用了特权。古二呢接连向水面抛出的这些石头啊，就让导演、编剧还有基层创作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浮出了水面，很快从明星八卦升级为行业议题。上海公安局呢就在11月11号通报说，秦某拍民警的行为情节较为轻微，警方呢对于依法不予处罚。因为剧组先前也有发了一个声明，指控说古二的录音档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就发布了，而且存在大量的失实、蓄意剪辑和恶意解读的情况。如今呢网友就认为上海警方啊也有可能间接证实了这个录音的真实性。更有网民在11号爆料说，古二并不是私自录音，他曝光的所有的录音啊，都是秦雯给的。原本呢，秦雯是要按照会议录音的讨论内容去写剧本的，但是呢，他自己又不愿意写，所以他就把录音交给了古二，让他代写剧本。基本呢，都是第二天秦雯起床健身完之后呢，直接拿走古二熬夜写出来的剧本。事情的真相啊，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要更惨。那么这个风波其实从9月下旬就开始爆发了，不可思议的是啊，事件在快过去2个月后才引爆舆论。而汪家卫呢还在录音中批评了中共对于武汉疫情的封控处理，说是共产党不讲情面，共产党只会割韭菜，民主国家都不会这样，就我们处理的简直了，这种事情呢只有在贪婪的一党制的国家才会乱。有一些小粉红留言说，繁花可以下架了，随时准备被封杀，繁花的白玉兰奖可以收回了。 旅居海外的资深食评人士蔡胜坤呢，在 X 平台就发了一篇文章啊，说王家卫是香港娱乐圈少见的明白人，私下说真话，这是基本的常识。大凡是经历过封城清零的人，都是记忆犹新，绝不会为那时的防疫政策拍手叫好的。防疫就是乱搞，一党专制呢，那就是遍地灾难。最可耻的是把私下的对话录音录影上网举报的这些卑鄙小人。那么不管是公开举报还是私下举报，特别是对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在背后挥刀。经过这么一闹腾啊，王家卫在中国恐怕是再也接不到片子了，已经没拍的片子呢，恐怕也很难再过审。王家卫的命运很可能会像当年的央视星光大道主持人毕建福一样。看了娱乐圈的这条比较劲爆的新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汽车。这个呢，其实也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篇报道是说啊，车主最容易转售的十款新车，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哪十款呢？也就是说，车主买了就会后悔的这么十款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对于二手车买家来说，这些快速转手的车辆呢，也是给买二手车的人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往往他可以以远远低于新车的价格购得低里程数的车辆。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这篇报道。首先呢，避免入坑啊；其次就是想买二手车的人，也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划算的 deal。IC Cars 他分析了2023年到2024年间出售的超过1850万辆的新车，来确定哪些车辆和品牌在第一年内就被转售了。结果发现新车平均第一年转售率是 3.6%， 排名前十的车型的转售率呢，高出这个数值的4到8倍。第一年转售的十款新车全部都是豪华车，路虎位居榜首，将近三成的车辆呢，在第一年内就被转售了。什么原因呢？车主不满，但是财务困境甚至是经销商的会计造假也会推高转售率。有一些零售商呢，把展示车登记为已售车辆，来提高门店和制造商的销售业绩。其次是保时捷，转售率 22.2%， 还有三款奔驰的车型，他们是 GLB、CLA 还有 GLA。 接下来呢还是路虎，路虎的揽胜极光还有发现都是路虎的这两款车型啊。然后呢奔驰 C 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路虎和奔驰这两个品牌可是占据前八名的七个席位。那么宝马五系列是唯一进入前十的宝马车型，占比呢是 13.4%， 捷豹紧随其后，占比 13.3%。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最起码想买路虎和奔驰的人稍稍的犹豫一下，而想买二手车呢，奔驰还有对于路虎啊，都可以稍稍的考虑一下，看看划不划算哦。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也是和娱乐相关的，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哦，如果对滑雪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因为滑雪圣地可能要延迟开放了。为什么呢？因为加州迎来了强烈的风暴，气温有可能会骤降20度。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说，有一些地区的气温呢可能会骤降20华氏度。那么降雨在今天晚上会先从北加州开始，在周四早上呢向南加州扩散，受到风暴的影响，所以滑雪圣地猛犸山就会延迟本季开幕。有没有感受到加州今年的天气可谓是忽冷忽热啊，温差比较大。进入11月份呢，南加州一些地区气温仍然是高达90华氏度，也就是32摄氏度。未来几天的气温却会骤然转冷。这场强烈的风暴预计会持续到周末，不仅仅会带来比较低的气温，还会伴随着广泛的降雨、强风、山区降雪，还有沿海地区的高浪。除此之外，像 Santa Barbara、文图拉县还有洛杉矶县的野火受灾地区呢，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碎石流，降雨率达到每小时半英寸，就可以引发显著的泥石流了。 我们再来看看滑雪圣地猛犸山度假村。度假村呢，在一份声明中说啊，为了充分的利用这场新雪呢，我们就决定把正式开幕日推迟到11月15号，这样呢，就可以让大自然和我们的营运团队有足够的时间把滑雪场的设施准备好，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手滑。同时呢，也表示期待在本周六和大家一起庆祝2025到2026的滑雪季的开始。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